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朋友好，今天是4月19号周五下午的4:09，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是跟您一起来了解一下、跟我们生活相关的这个热点的法律话题啊。今天主要会带您来关注这个有关房东租客居住者权利的问题。那么近期很多朋友都听说了啊，在全美范围内出现了很多可以说是被称之为房东噩梦的这种蹲客啊 squatter 的这种情况。就是这个人非法的蹲到你的房间里，然后蹲在你的房子里就占屋了啊。很多地方因为有这种叫做占屋者居住者权利的保护条款，他们就利用这个法律的漏洞啊，无理的侵占别人的这个房产。那么最近呢，在加州啊，就有一位专门以短租为生的单亲妈妈就遇到了这种无理的租客啊、无理的蹲客。那么这个人呢，不仅赖着他的房子不走，反倒呢还以此来勒索钱财啊，并且还攻击了他们家的老人。那谈到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华人当中做房东的很多啊，做短租的也不少。那么一旦在您经营的过程当中遇到这种无赖，该怎么办呢？怎么保护我们的权利？尤其是怎么样避免啊房屋被侵占啊？侵占之后又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呢？今天订阅就是早些时候特别为此话题要采访了周梅律师。周梅律师呢是加州高等法院执业的这个专业律师啊，他之前我们也邀请过来到节目，并且呢他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案例当中的这位单亲妈妈短租业者的代理律师哈、同时他也是加州州立大学的 Mingus Hill 的这个前客座教授，所以今天非常高兴呢能够请来周律师啊。下面我们就请周律师跟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这个蹲客啊，是怎么样占了这位单亲妈妈的房子，然后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我们又有什么问题可以从中学到和注意呢？你好周律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这个事情已经发生差不多一个月了吧，是一个单身妈妈带着一个10岁左右的女儿，当然她还有一个妈妈也跟着她，所以祖孙三代在一起。然后呢，他们在南加州的一个地方跟房东租了一处房子，等于他们是二房东，然后呢做 Airbnb。 做 Airbnb 呢，他们其实也懂一些，就是说知道 Airbnb 本身如果房客不交 Airbnb 上的这个钱，他们是马上可以赶走的嘛。因为 Airbnb 等于就是一个旅馆模式，比如说你住旅馆你不走，那个旅馆经理肯定让保安把这个不交房钱的这样一个客人，还不是租客，客人赶走。所以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呢他们也是会有的时候别人会跟他们现金线下交易的时候，他是说他一般还会筛选一下，就是这个人已经住了一阵了，他们确认是个好人，不会干赖着不走的事，他才会开始把 Airbnb 这部分关掉，线下收他现金。但是这次来的这个人呢，就是很快就提出要交现金，不走 Airbnb 的程序。他说他当时心里也咯噔一下，但是不知道怎么还是同意了。同意了以后，这个人我上网后来看了一下他的网上能收集到的信息，是一个中东裔的人，他应该是个穆斯林，很聪明。他在网上我看到他经常去赌场赢钱，所以这个人其实你要稍微查一查应该就会比较警惕，但是这个妈妈没有查，也可能是语言障碍。还有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一般房客给房东找房客会查信用分数，我严重怀疑这个人是个老赖，所以他信用分数应该很差，所以他可能是专挑这种来美国时间不久的这样语言不太好的人，也不查信用分数的人下手。所以大家要注意，如果是说哪怕你真的有要从线上 Airbnb 线上转到线下查信用分数，美国这边在地房东找房客的时候查信用分数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做法，也不要怕麻烦，也不要怕花点小钱，这是第一。那第二呢，这个人他很快就是把他的身份付款的方式从 Airbnb 线上变成了线下现金交易。然后呢他到了30天以后，他就告诉这个妈妈说我不走了。 那这个妈妈还有一个误区，她以为这个房客在这个他们这栋房子里换来换去，就不会构成30天。她也模模糊糊知道有个30天，30天之后这个人变成长期租客了。但是其实法律后来她发现是不是说是不停的换房间，而是说你在这个一栋房子里，你就是构成30天之后构成长期房客。所以一旦这个人都很清楚，他一旦构成长期房客以后，他第一个提的要求就是说我不走了，你要想让我走的话，你要给我1万块钱，要么你就走复杂的续改程序，你花的不止1万块钱。
哇，
然后这个，
这简直就是明目张胆的勒索呀，是不
对
是？
对对，是，那你勒索你没有办法。他其实我还跟他说你要不用勒索，所以去找警察。当然，他后来跟警察的交流让他非常非常的失望哈。然后这个妈妈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他也见过房客外出的时候，把门封起来，把东西就是丢出去，就是这个房客可能也就此作罢就走了。他就试了一次。试了一次，结果呢，这个房客可真的是就是发挥老赖本色，找了警察来，然后呢把东西捡了回来，然后警察也告诉这个妈妈说你没有权丢他的东西出去，因为他是租户，哪怕他不交租户走正常法律程序才可以赶他，东西收了回来，而且呢，这个 squatter 他还谴责说这个你丢我的东西，我里面有很多重要的贵重东西，你丢到大街上去了，你要赔我什么什么什么，把这个妈妈吓得要死。所以哪怕就是说你要丢他东西，也千万不要这么丢。如果有什么听众朋友想丢房客的东西的话，找个第三方录像或者做见证，好好的你弄一个大箱子把它放进去，同时录着像，这样人家不会起码不会谴责你说东西丢了是因为你。那还好，这个妈妈她当时丢的时候，她的门口是有录像的。她丢出去的时候，发现只是一个什么，一个 microwave，就是这个微波炉被邻居捡走了。就是不像这个租客说的是丢了什么贵重的手表之类的现金。但是这个地方，租客反正是一直在拿这个事情要挟他，
为什
然
么？怎
后
么
他就
要
考虑
挟
是，
他？
他就说我贵重东西丢了，我要告你。
可是他不是有视频可以自证吗？
但是，一个是在美国的本地的地头蛇，很油滑的一个很无赖的这么一个人；一个是初来乍到的新移民。你虽然可以自证，但你心里头，你大家也都很忙，他也没有钱整天找律师，对吧？那这种情况下，他肯定心里是发虚的。
再加上这个人很凶悍，然后表现呢，就是还要挟他。
对对
OK，
对。
哎，那我听说加州现在不是有这个叫做驱赶小分队，就是专门对付这种蹲客 squatter 的吗？这个妈妈有找他们吗？
对，洛杉矶已经有驱赶小分队了。驱赶小分队的那个做法，其实就是像上次我讲过的，就是一个新的 squatter 进到 squatter 的房间住着不走，在这个对峙中，就是希望那个旧的那个 squatter，你不可能跟我一起住啊，这么一间房就退却了。你要不退却的话，你旧的 squatter，当然你也可以走法律程序赶新的 squatter，所以这个旧的 squatter 的成本很高，以后也是希望他会退掉。那这个妈妈去找了洛杉矶的驱赶小分队，驱赶小分队跟他要3000块钱，后来又听了听情况，说可能不止3000块钱，这个人不好搞。然后这个妈妈也就心里头就萌生退意，萌生退意呢，但是驱赶小分队跟他讲了一点，说你可能同时也可以申请禁止令。
什么禁止令啊？这个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禁止令呢，一般来讲，禁止令呢，就是说有不同的禁止令。我们知道的最常见的禁止令就是两个人发生了肢体冲撞，一个人有危险，或者两个人都有危险。这个禁止令的做法就是一个给一个临时禁止令，把他们俩分开。比如说夫妻打架，那还有这个禁止令呢，就是可以马上生效。那还有一些长期的民事的禁止令，你当然你说这个房客很讨厌，这个他老骚扰我，我跟他不是这种很亲密的关系，但他的骚扰对我构成了一些危险，这个不是那种临时禁止令，是马上可以将法院让你就可以生效的，它是经过比较长期的一个听证才能生效，就是因为它没有直接的就是身体的冲撞跟就是肢体的危险，生命的危险。所以，我不知道这个 这个区管小分队告诉这个妈妈申请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就是长期的这种民事禁止令还是这种刑事方面的禁止令，就是有危险马上分开，起码分开15天。然后我就问了问他情况，然后后来发现这个房客其实是威胁过他妈妈的，就是这个外婆。
怎么威胁？
因为妈妈因为就是讲来讲去就是言语冲撞，以后那个房客推门，推老人的房门进去，有去吓唬老人和推老人。
哇，
这个是录下来了的，这个就不一样了，这个就是变成刑事问题了。就是而且你是到人家的房间去推门进去吓唬他。
是啊，这个人都强占人家房子还这么有理，还欺负老人家啊，那这个在法律上已经构成犯罪了吧。
对，他还干了很多别的，比如说把他们家的那个监控关掉啊什么这些事情。然后呢我听到这个，我说这个倒是你倒是可以带妈妈去当地的警察局申请禁止令。我说但是你一定要说你住在那儿。
嗯，
你要说你不住在那儿的话，然后那个等于是人家让你走，因为他分开嘛。谁是说这个房子你是居民，就是你是租户，你是有居住权，那你肯定要住在这儿，房东要走。
嗯哼，
比如说任何一个房东跟房客在房客的租住地方发生肢体冲撞，如果申请禁止令的话，那房东也要走，因为他并不是住在这儿的人。
哇，那这个其实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不是这位房东妈妈想要的呀，对不对？他是想收回房子。
我跟他说你要搬回去。我说你要搬回去，他就搬回去了。他就搬回去，说明他住在这儿。那他住在这儿，那边是挑起冲突的人，那个人走。
嗯 ，OK。
所以他当时就花了一天多的时间，现在警察办事效率也极其低，然后就在那个当地的警察局就等着警察来管他的案子。等到下午傍晚的时候，警察看了录像，就说构成犯罪，就把他抓走了，把那个占屋者那个 squatter 抓走了。他当时打给我，我也很高兴，因为当时已经5-6点钟了。然后我说那个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因为那个人把窗子给砸掉过，我说你把窗子修好，让他不能进来，否则的话，他能够进去的话，如果是说这个楼或者这个房子一切门也没有开，窗也没有开，进去的话，我们叫 trespassing， 就是说他是侵占嘛。因为你没权利了，侵占你不能给他留一个缺口让他能进来，那他可能是我没侵占，这窗子开着，没有纱窗。然后我说你把窗子修好，然后呢我说你找一个强壮的人进去住，跟这个人弄个租约，新进来的人弄个租约，然后等于这个人是一个新来的租户或者是新来的 squatter， 他就进不来了。然后当时警察抓这个租屋的那个老赖走的时候，也跟这个妈妈说他的东西你可以收好，不要丢。他说警察会陪他回来，陪他回来拿。
嗯， okay。
然后他就把东西收了，放在车库了，也录了像。然后这个事情就暂时这样子了。他当天晚上，把窗子补好，然后他找一个人去住。
嗯，其实听到这儿啊，我们感觉好像这个敦克的问题似乎就已经解决了，警察已经把他抓走了，然后他又把破损的房子补好，接下来可能就是把这个房子守护好就可以了哈。但是实际上呢，让人没想到的是啊，这个无耻的敦克他居然后来又回来了啊。那到底是怎么回事？警察不是把他抓了吗？为什么又放了呢？那如果是我们啊，在生活当中自己的长租房短租房遇到这种无赖的话，该怎么处理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啊，等会儿回来继续请教周梅律师。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空中律师楼，我是丁月。今天带您关注的就是不久前发生在我们加州南加州的一个最新遇到敦克侵占房屋、侵占短租房的这个案例啊。那故事的主人公，这个案件的受害人是一位单亲妈妈，结果呢就遇到这种无赖的敦克啊，占了他的房子不走，反过来勒索他的钱财。刚才我们听这个案件啊，就是这一位单亲妈妈所求助的律师周梅律师讲到呢，其实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无赖的租客有去推过他们家的老人啊，那因为这个事情他就有 被警察所抓走，但是后来警察为什么把他放了，然后反过来他又回来去勒索，再一次侵占了房屋呢？那么这个单亲妈妈她没有按照周律师的建议说找人来把自己的这个房子守护好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继续来听周律师的分享和分析。
他吧，就是这边吧，虽然有爸爸有弟弟，但是都忙着赚钱，说实话不怎么帮他。结果他最后找了一个很柔弱的女生进去住。
嗯，怎么办呢？
就那个女生不敢住，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听说这个事儿，掉头就跑。
哎呦，
等于房子又空出来了，房子又空出来了。空出来了以后，当时我看了看那个警察抓这个男的的 citation， 说是虐待老人罪。然后呢，警察抓他走的时候，因为监狱系统是这样子的，你要么保释我慢慢开庭，你要不保释的话呢我就马上开庭，所以警察跟他说的是这个人会明天开庭，第二天开庭。我说这个也合理，因为不保释。他就拜托我查一下在哪里开庭，因为他怀疑这个坏人有一个有一个证人可以帮他，就是同样的一个租客也动了歪心思的租客可以帮他。所以呢我们当时想的是说，如果真开庭，他跟他妈妈作为证人一定要出庭。然后当天晚上我就是查了洛杉矶那个高院的，就是 Superior Court 法庭系统，我说我没有查到这个人的案子，我说也可能他的名字比较有点奇怪，中东人，我说你要不要就去第二天去去法院去看他有没有案子。
嗯，那他后来呢？
他第二天早上就去了，没有查到案子。我说可能情况不好，我说基本上是这样子，警察做了刑侦的工作和抓捕的工作，递到 DA's office， DA office 就是那种当地的公诉人检察官办公室， DA office 基本上是不做起诉的，这是我太多遇到的。对，
就是这种叫做什么，这个侵害老人罪是吧，那这种案件的性质都不被起诉吗？
加州现在就是这样，在更严重的经常都是不起诉的。他们现在整个美国的这种就是法律的执行和刑侦和立案都很差，就是应该从警察呀、公检法系统啊慢慢的捡钱开始。我说很有可能没起诉，你一定要去 DA office 问是不是他们把案子扔出来了。我说十有八九他们没起诉，所以这人就放了。我说放了他肯定会回去找你的，他就跑去 DA office 问，问完了说已经被放了。
哇哦，这个人不会报复这个妈妈吗？他后来这个安危怎么样呢？
这个人的目的倒不是说是身体报复，他的目的应该也就是说是占房，占房要钱勒索。所以呢他从跑这么一大圈，第二天从法院，然后呢去 DA office， 然后回到家发现那个人已经进来了，然后呢不仅进来了，还是带着警察进来的。
啊，他还有理了，带着警察来为什么呢？
因为他英语好嘛，他跟警察说，他可以说房东是故意诬告我，我在这是有居住权利的，然后呢我这案子又撤了，我有居住权利的地方我一定要回来啊，那房东对我不想让我回来，你一定要让我回来，那警察就会陪着他回来。
哇，
他进去以后，然后这个妈妈问我怎么办，问我怎么办，我说那你还有一个办法去申请禁止令，因为禁止令你没申请，原来是用虐待老人罪去起诉他的，我说你申请禁止令的时候你一定要说你住在这儿，他就去了，去了以后，然后禁止令拿到了，拿到了以后他回家就等警察过来分他们两个嘛，那他想的是一定要让那个人走，结果警察过来以后反正问了他们情况，多问西问，跟这个妈妈说你走
啊，让房东走，这是什么道理？
就是说他认为居住权利，那个男的的居住权利比这个妈妈要多。
哇，
对，他会说你不是这儿的就是居民，就是你不是住在这儿的，你对这儿没有居住权。当时警察的判断是这样的，让他走，然后他就只好走了。然后走了以后呢，然后这个房客呢就跟他说跟他要7000，从10000降到7000了。房客看这个妈妈还是有一股子劲儿，就从10000降到7000。他说7000我也没有，他说4000，房客不干，他们还在这儿僵持。我后来我跟他说，我说你为什么不走驱赶程序？我说你这个挺助长因为歪风邪气。但是他说我实在是心力交瘁，实在我受不了了。对，
哇， 哎呀，听了这个周律师跟我们讲这个过程，我也是这个心情起起伏伏的哈。其实，在节目开播前，丁月我有去试图联系这个位单亲妈妈哈，也对她的这种遭遇确实表示同情吧。那她也跟我讲了，实在是没有心力哈，自己走在媒体前来讲述这段经历啊。所以我们也能理解她，但是我觉得整个过程真的是匪夷所思啊，就是。你看，明明是他的房子，然后呢出租，正常来说他应该有这个就是权利啊，但是被无理的人给占房，然后反勒索，然后还推倒了他老人，这一切难道都得不到法律的制裁吗？就是这个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可能让我们作为普通人哈，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周律师。那您作为律师的话，您怎么看待这个案件？我们到底该怎么处理呢？
就是整个就是美国，起码是加州的大环境，对于这种犯罪其实都是轻拿轻放的，就是各种方面的犯罪，所以这一点上来讲，非常的不好，大环境就是这样，我相信大家知道，就是占租屋这件事情，现在明确表态，州政府的法律不会轻饶这些人，也就是佛罗里达和德克萨斯。这点我相信大家也能理解，就是哪里是，就是酌情的，哪里是比较处于保守的，保护有产者利益的，这个很明显，所以这也是美国文化的一个缩影吧，就当前的这种文化的一个缩影。那这个有点叫人很无奈，可能如果是说没有大环境的改变，这些方面就是犯罪轻拿轻放这些方面，警察没有警力去追踪，很多坏人逍遥法外，什么零元购，这个一时半会儿得不到解决，这是第一个我想说的哈。第二个我想说的就是说，当时我们就是信息有一些误导，就是说如果是警察不跟我这个客人讲，就这个单亲妈妈讲，说第二天就要开庭的话，那起码这个妈妈会带着她的妈妈，这个祖孙，这个母女俩会在那个房子，不会让这个坏人这么轻易再回来。但是因为当时是已经被告知要开庭了，因为开庭的结果我知道肯定也是 dismiss。所以我是希望不要等到开庭再 dismiss，所以让他们去作证的。结果没想到庭也没开就被 dismiss 了。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很可惜，就是让出了这么一个空缺，让他回来。那第三个呢，如果是这个女生，就是这个妈妈，她当时要是一直有一个很强势的男生，就一直是像 squatter，或者是作为 squatter，或者作为一个新的一个租户，一个 tenant，在那间房子里不让那个人进来，这个事儿也就完了。所以就是几个点。虽然中间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是警察把他抓走了，但几个点，这个东西我们其实都留开了空档，让他又钻回来了。
确实哈，但是我觉得，哎呀，这可能就像你刚才分享的，这位单亲妈妈作为一个新移民，然后又是一个处于弱势的哈这样的一个女生，她自己遇到这种情况已经是手足无措了哈，很难就是掌握这些要点哈。但是我觉得，起码从她的经历当中，听了周律师跟我们的这个分享，我们其他人如果是做这个 Airbnb 的朋友，那真的是要打起1万分的精神来哈。那从这个案例当中，你就看到我们很多事情真的是在关键的时刻。该做什么，然后不该做什么，怎么样保护我们的这个房屋的权利啊，真的是一定要去注意的哈。哎，那周律师，您刚刚谈到就是说这个妈妈是线下交易啊，其实这种 Airbnb 的线下交易，在我们知道这个华人租房圈也蛮常见的啊。那对于这种做法的话，您是怎么看的呢？
就是 Airbnb，因为它这么完善的一个体系，你如果是就像比如说什么网约车 Lyft 或者是 Uber，这都是很完善的体系。他们这种完善的体系，它对房东的保护，对相应的一定的保险，他们自己有保险吧？那甚至一些法律支援都会很好，所以我当然是会说，不要为了这些小钱而放弃 Airbnb 本身的这个平台，因为你看这件事情搞了这么一地鸡毛，这个它已经1个多月了，就非常得不偿失。所以就是能不线下交易，还是不要线下交易，不要听别人跟你甜言蜜语说你可以省点钱，可以少交税，就这么就听去了。
OK，对呀，为了一时的这个利益哈，但是却失去了 从这个平台或者说能够提供这种证据的保护啊，确实是划不来哈、啊。哎，对了，还有一点就是您刚刚谈到，其实您也建议他走这个正常的驱赶程序，对不对？那如果是走这个程序的话，利弊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其实我想现在可能也有一些其他听众朋友受这个问题的困扰的话，他们该怎么办？您有什么建议？
驱赶程序要几个月或者是半年，当然一般来讲，驱赶的费用我觉得是会有上万块。
所以那个勒索他的人说的也是不无道理，是吧？就他就利用这种心态，好像说房东说："哎呀，我不想花那么多钱，我不想花那么多时间，那我就反正他要这点钱就给他了哈。"哎，我发现这些违法犯罪的人还真是哈，就是他们把法律研究的比我们普通人还要透彻的感觉。
是啊，他已经很习惯做这个事情了。另外，这个单身妈妈她还有一个顾虑，就是说她是跟房东租的房子，那个房东可能并不支持她做 Airbnb。
所以是
所
二
以，
房东是吧？
所以就是她可能会也有其他的顾虑，就是走驱赶的话，她必定要通知房东。那这个事情，她觉得她在房东那里也很不利。
了解。对，其实二房东这个在我们华人圈里也蛮常见的哈，所以这个案例真的是从各个角度说明了很多的问题啊。
对，其实作为二房东，我如果是他的话，我就会更小心的，就是只做 Airbnb，起码你不会弄一个被那个出租屋被占的事情。
是啊，是。好，那最后针对这个案子，您还有什么想总结或者是提醒我们大家的吗？
这个事情我还是也觉得，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动荡跟转折，我也是完全没有想到的。可见这个人要真的是要保护好自己。现在这个公权力对普通老百姓的保护只是越来越差了，所以那个大家一定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轻易不要让坏人钻空子。
好，非常谢谢周梅律师跟我们就这个案件带来的专业的分析啊。那大家也都听到了，如果您是做这个 Airbnb 短租或者长租，哪怕您没有房子出租，但是这个房子一旦空置下来，就给这些无理的、非法的蹲客们啊、侵占者们，给他们了这种可乘之机啊。那像刚才案件分析当中的这一位单亲妈妈，真的我们非常同情她的这个经历，在现行的这个体制啊，法律的执法的这种很多无奈的形势之下吧，他你看确实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现在他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们只能希望啊，借助周律师的帮助，这位妈妈的案件能够早日的得到更妥善的解决。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啊移民的话题。
解千家万户忧，听空中律师楼，请听希望之声，空中律师楼。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空中律师楼，我是丁月。那么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加州专业的这个移民律师啊，周梅律师。那么下面刚好啊，最近有关于这个移民的问题呢，也可以请教一下周律师哈，因为我们看到美国国会啊，现在是特别关注近几年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激增的问题啊。据统计呢，在过去的一个财年中，来自中国大陆的非法移民的数量是跟以往同期相比激增了6000多啊。以前几百个人，现在去年一财年来了24000多个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最近已经有跟中方谈判的这个飞机拉回了这些遣返的中国移民回国了啊，那么这对我们现行的这个非法移民危机问题是否有正向的影响，能够带动一个解决呢？下面我们也来听听看啊，周律师对这个方面的看法，以及如果有非法移民来到这儿的朋友，可能是有这个庇护的需求的话啊，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就是好像是希拉里之后，然后就是中国不再接受遣返飞机了。但是就是这么说吧，遣返的人数应该也就是所有中国境外走线人的10%，肯定不会到20%。也就是说，这些人本来因为不能遣返，就都搁置在这儿了。那现在无非就是把这个10%不到20%的人遣返回去了。我觉得这个走线挡不住，就现在这种边境状况完全挡不住。
就是说，如果现行的法律不去改，或者是执法的方式不改的话，这个非法移民还会源源不断的来，是吗？
会的，会的。这个前 昨天我看的还说有一架飞机回去海地了，
嗯，
也是遣返的海地的庇护失败者，处于遣返程序的。
嗯，
也就是说其实美国倒是在做这个事情了。他做这个事情，一个是边境的压力太大，大选年的选民的呼声又高，这个两个东西他不能忽视。他如果自己改不了法律，因为拜登现在不敢改法律，他现在没有国会的支持，他只能用 212F， 就是国土安全法中的 212F 授予他一些权利。但 212F 基本上有一些支持移民的组织总在法庭会去告总统，川普就被告过。然后那个现在他们也跟拜登说，你要用 212F 我也会告你。然后呢，拜登在说，那我就希望国会能立法。但国会因为现在这个立法的事儿，又因为大选年川普他也不希望共和党立法啊，然后就是就僵持在这儿了。所以呢，我不觉得边境在近期内有任何的改善的可能性。
嗯，那对于如果从中国来的朋友哈，那有一些我们知道当然可能不符合庇护的条件，但有一些确实哈，因为我们电台之前也有采访过一些人在中国大陆真的是日子过不下去哈，这个房子被强拆，然后这个被清零，然后也没法工作，甚至饭都吃不上。那这样的人你说他们回国可能也是走投无路哈，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比如说他在中国国内真的受到迫害啊，或者是包括这个人道的一些威胁，那是不是通过美国庇护的这个法案还是有很大的机会能够获得一个合法的身份的， 对不对？
对，我相信你真实的案件哪怕你拿不到绿卡，免于遣返是肯定的。
OK， 好，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呢，应当又不想被遣返哈，希望通过合法的程序留下来的话，那是不是可以请专业的律师来帮忙呢？
是，现在这个又说到这儿来了，就是这个庇护市场就是很乱，一大堆中介都很活跃，然后他们会做一些前期的事，可能就给你做坏掉，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尤其是走线的庇护市场是非常乱的。最近美国之音不是也出了一个报道吗？采访的就是洛杉矶的这个庇护市场的一些事，其实有一系列的报道，包括有 60 Minutes 都有一系列的报道，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就是移民中介，还有就是职业介绍所，还有一些教会，当然还有路上走路就是替走线客服务的一系列人，这么一个完整的产业链。那个 60 Minutes 和美国之音都报道过。那我确实是希望就是说你最好不要是落到中介手里。我发现有些客人上来想也不想就去找中介，然后出了问题再跑来找律师，就有的时候律师也帮不了你，所以你最好是直接去找专业律师，不要你可能在那个走线客聚集的那个地方，你听到的信息全都是中介的信息，真真假假的，然后最后把你案子做坏掉了，那就很可惜了。
确实，而且现在网上啊，包括这个非专业人士充斥的各种信息，很多是误导性的啊。所以我觉得今天也很高兴把周律师请来，然后能够在这个关于移民方面的一些案件呢，能够给我们一些澄清哈，给我们一些正确的信息。好，那最后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哈，有正在办身份，然后这个中国移民需要帮助的话，可以联系您吗？
可以。我有一个电话是650-260-8398 650-260-8398。
好，那大家如果有关于这个移民方面的问题哈，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申请的话呢，其实都可以咨询一下周梅律师哈。那么周梅律师电话再重复一下，是650-260-8398 650-260-8398。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周梅律师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OK， 好，谢谢主持人，拜拜。